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是陈志宏牧师。这一系列的课程是有关旧约圣经当中尼希米记的真理。今天是第九期，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的是尼希米记第九章的真理。在尼希米记的第一到七章当中，我们看见经文主要的焦点是在耶路撒冷城墙的建造。从第八章开始呢，我们看见经文的焦点转移了，我们发现呢，不再记载这个城墙的建造，转移到什么呢？我们看见这犹大人的目光呢，从城墙的建造转移到上帝话语的教导跟学习。在尼希米记的第八到这十章的圣经当中呢，是一个经文的单元，我们说它有别于尼希米记的一到七章跟十一到十三章这两个单元呢，是用第一人称写作的，那学者呢称之叫做尼希米记的回忆录。那尼希米记的第八到十章这三章圣经呢，是用第三人称来写作的，因为这三章圣经的内容呢，记载的主要是由以斯拉跟祭司利未人来执行的。尼希米记的第八章到第十章的内容呢，密切相关，而且内容紧凑。第八章记载呢，犹太人受到感动，他们就主动的邀请文士以斯拉来教导讲解律法，上帝的律法又叫做妥拉，他们很专心的来聆听，因着妥拉真理的光照，他们就感受忧伤跟痛悔。所以第九章记载呢，这些犹大人他们在上帝的面前承认他们自己还有他们祖先所犯的罪。第十章紧接着记载，当他们认罪之后呢，尼希米鼓励这些领袖公开的呢，在众人面前下定决心，用签名盖印这样的手续，这样的仪式呢，表明他们愿意继续跟随主的心志。这个公开的仪式帮助他们呢，不会随便的改变遵守妥拉的意念。上一次我们已经分享过尼希米记的第八章，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九章的内容。第九章的内容可以分成两大段落，第一大段落呢是认罪的祭局，在第九章的一到五节提到犹大人呢，在过完祝棚节之后几天，祝棚节是7月15号到21号，他们很快的呢又举行一个聚会。这一次聚会呢是一个禁食祷告会，这个禁食祷告呢达到了6个小时之久。那在九章的三节提到一日的四分之一是3个小时，所以禁食祷告会的前面3个小时呢，他们聆听上帝律法，就是妥拉的教导，后面3个小时呢是认罪祷告。我们可以稍微想象一下，他们认罪祷告的时间有3个小时，我们也可以稍微想想看，我们平常自己认罪祷告有多少时间呢？可能是30秒或者是3分钟，那大概很难到达30分钟，但是他们的认罪祷告呢却到达3个小时，可见呢上帝的灵在他们中间大大的运行。这张圣经的第二大段内容呢，就是认罪祷告的内容。我相信呢，这只是这3个小时认罪祷告内容的一个摘要。那这段认罪祷告的内容呢，主要是回顾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从上帝拣选呼召亚伯兰开始，然后呢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然后在旷野漂流期间呢，上帝按着他丰盛的慈爱呢，引导以色列人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然后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后来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呢，他们领受上帝很多的恩典跟祝福，但是呢他们慢慢的呢背叛上帝，不遵守上帝的真理，不听从先知的劝诫，以至于最后的结果呢是被交在仇敌的手中。当以色列人回转归向上帝的时候呢，上帝还是因着他的怜悯拯救以色列人，让他们呢这个可以这个从仇敌的手中呢可以得到解救。但是最后还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罪孽太多呢，他们被掳到外邦去。这段认罪祷文最后结束在他们现在的光景，虽然他们已经从外邦当中被掳归回，但是在应许之地呢，他们是做奴仆的，是受到列王辖制的。这是尼希米记九章32节到37节的内容。当我们很快的简单的介绍完尼希米记第九章的内容之后呢，我们还是要从使命跟预象这个角度呢来思想这章的真理。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重点是每个使命跟意向的背后呢，它都会有一个核心的价值。啊，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去反省思考过，在我们自己的使命跟意向背后，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我们还是先从尼希米建造耶路撒冷城墙这个使命背后的核心价值先思考起。没有错，上帝给尼希米的使命跟意向呢，就是要带领百姓 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但是建造城墙有什么了不起吗？有什么重要性吗？为什么建造城墙可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跟意向呢？请问城墙的功能是什么？城墙是一个界限，城墙首先它有分别的功能，分别呢城内跟城外。那城墙除了分别功能之外呢，城墙还有保护的功能，让在城里面的人呢可以不会受到城外的人随意的攻击跟伤害。所以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到第六章记载呢，尼希米带领百姓所建造的是有形的城墙。从尼希米记的第七章开始呢，特别是在第八章到第十章记载的呢，是这个犹大人呢他们开始思想怎么样建造呢无形的城墙。这个无形的城墙是什么呢？这个无形的城墙就是上帝的律法，就是妥拉。我们来看一下尼希米记的九章一到二节，他说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祭局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请注意他在九章二节强调呢，以色列人就与一切的外邦人离绝。以色列人祖先犯罪得罪上帝的表现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没有遵守上帝的律法。在九章的十四、二十六节、二十九节、三十四节，他们都强调他们没有遵守上帝的律法。但是没有遵守妥拉的另外一个形容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呢跟外邦人是没有分别的。那以色列人呢跟外邦混杂，随从外邦人的风俗习惯去行事为人，以至于他们没有照着妥拉的真理去行事为人。所以当圣灵感动跟随这些尼希米建造城墙的犹大人认罪祷告的时候呢，这些人就跟一切的外邦人离绝，他们用他们外表的行为呢来表达他们内心所认知到的真理。我们还记得城墙的功能是什么吗？是分别跟保护，对不对？所以尼希米呢带领百姓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的使命跟意象背后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是上帝所特别拣选的百姓，他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他们要遵守上帝的律法，就是妥拉，他们要活出一个圣洁尊贵荣耀的生活样式，他们要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呢，好像上帝呢这个所照耀的明光一样，在世人让世人看见呢上帝的荣耀。这样分别为圣的核心价值呢，并不是一种狭隘的种族中心主义。虽然以色列有很长的时间呢，曾经曲解过上帝拣选他们的心意，以至于他们是以上帝的选民而自高自大而骄傲，轻视外邦人。那当然，也有人批评呢，以斯拉跟尼希米呢是狭隘的种族中心主义者。我们以后呢也会有机会讨论这个议题。那如果我们要真正的了解分别为圣这个核心价值呢，我们要回到上帝对亚伯兰的呼召上面。尼希米记第九章的认罪祷文，在对上帝的称颂跟赞美之后呢，一开始就是回想呢上帝对他们祖先亚伯兰的拣选。在尼希米记的九章七节，他说：“你是耶和华上帝，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吾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上帝对亚伯兰的拣选最早记载在哪里呢？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三节，在那里呢，上帝这样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看见亚伯兰听见上帝对他说话的声音，上帝给亚伯兰一个关乎他人生的使命跟意向。这个使命跟意向呢，包含三个部分。第二部分呢是关乎土地，那这边只提到呢上帝对亚伯兰说怎么样，你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但是我们继续看创世纪呢，我们就看见上帝应许呢要把那地赐给亚伯兰跟他的后裔呢永远做产业。哪块地呢？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亡国将近两千年之后呢还能够在巴勒斯坦重新建国的原因，因为上帝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那第二个部分呢是关乎后裔。十二章的二节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大国呢？就是亚伯兰的后裔呢要生养众多。 那在后面的经文当中呢，也提到呢，亚伯拉罕后裔要像什么呢？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那样多。第三部分呢，关乎祝福。那祝福呢，又可以分成三个小部分。第一个呢，就是上帝呢要赐福给亚伯兰；第二个呢，亚伯兰要叫别人得到祝福；第三个呢，地上的万族呢都要因亚伯兰得着祝福。请问上帝给亚伯兰的使命跟意向当中，最关键、最核心的是哪一个部分呢？这个使命跟意向的这个核心是地上的万族呢都要因亚伯兰得到祝福。上帝为什么要赐福给亚伯兰呢？因为呢，他要叫别人得福，而且呢，地上的万族呢要因他得到祝福。上帝为什么要赐福给这个亚伯兰呢？有土地呢？为什么让他的子孙如同海边的沙这样多呢？因为假如说亚伯兰他的后裔呢，让万国得到祝福，那后裔就不能太少，对不对？所以说必须有很多的子孙才能够叫万国祝福。但是他怎么样有很多的子孙呢？他们必须有一块土地，可以在那个地方呢安居乐业，生养众多，才有办法成为大国。所以我们发现呢，这一切的祝福关键呢，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上帝要万国万民都因亚伯兰得到祝福。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跟意向呢，一定会跟使别人得到祝福有关系。没有错，上帝一生的计划呢，就是要赐福给我们，赐福给每一个人。但是上帝的心意也是呢，同时要我们呢，把我们所领受的祝福呢，跟别人来分享。当我们愿意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呢，上帝的恩典就会源源不断的呢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如果我们紧紧抓住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不跟别人分享呢，很快的呢我们就收不到新的祝福，因为没有手呢可以承接新的祝福。这是一个属灵的定律。当我们只要领受祝福，却不愿意跟别人分享祝福的时候呢，就像有个玻璃杯，那我们倒进去呢很好喝的饮料，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怎么样把这玻璃杯的饮料跟别人分享。那如果我们不愿意跟他别人分享，不愿意把它倒出来呢，那我们要倒更好的饮料进去呢，就没有空处。我们要倒更多的饮料进去呢，这个饮料怎么样就会溢出来，因为它里面的饮料还在它的里面。玻璃杯呢，必须愿意把它所领受的饮料呢倒出来跟别人分享呢，它能够继续不断的承载新的饮料，更好的饮料。在巴勒斯坦呢，有两个海，两个比较大的海，一个叫做加利利海，一个叫做死海。这两个海有什么样的分别呢？我们知道加利海呢水产丰富，充满了生命气息。那死海呢，顾名思义就是死气沉沉，没有生命。为什么这两个海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差别是这样子，加利利海呢是一个活的海，它有进有出，这个约旦河的水呢从北边流下去，然后呢从它的南边流出去，所以它是一个流通的海，所以呢它因为会流通，所以它生生不息。那死海呢？死海不太一样，死海只进不出，它只有入口，然后没有出口，所以很多的盐分呢，跟矿物质呢，就不断的累积沉淀，浓度呢就越来越高，然后死海当中的生物呢，就没有办法呢继续存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是世界上的盐，如果呢盐放在菜里面，放在汤里面呢，就很有味道，成为很好的调味料。但是如果盐呢一直放在盐罐子里面，那我们只吃盐罐子里面的盐呢，我们会觉得怎么样？我们会觉得咸死人，对不对？味道一点也不好。基督徒呢，如果我们只想领受祝福，而不想跟别人分享祝福呢，就像死海一样，就像盐罐子的盐一样，生命呢会渐渐变质，失去生命的活力还有喜悦。所以上帝把以色列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他们成为万国跟万民的祝福。尼希米记的第九章的认罪祷文，他们就回想上帝对亚伯兰的拣选之后呢，接下来他们就提到上帝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经历，在九章的这个九到十一节。当以色列离开埃及之后呢，上帝是这样对以色列说的，在出埃及的十九章的四到六节，上帝对以色列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呢，我如因将你们呢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上帝要以色列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成为祭司的国度呢，就是以色列人要成为万民的中保，成为万民认识上帝，得到上帝祝福的途径。成为祭司国度呢，具体的表现呢，就是他们的生活呢要圣洁，他们要成为圣洁的子民，因为上帝是圣洁的， 所以服侍他的人呢，也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对以色列来说呢，分别呢是不受这个罪恶世界污染的一个手段。分别不是最后的目的，分别的目的呢是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每个意象、每个使命的背后呢，都有它的核心价值。差别是呢，不同人的使命意象背后的核心价值呢，有些时候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价值观、不同信念所带来的使命跟意象。使命跟意象若奠基于欲望或者是野心的核心价值的价值观呢，那带给人群的呢，可能不是祝福，而是伤害跟灾祸。我们举两个例子。请问秦始皇呢，是否是一个有使命跟意向的人呢？秦始皇有一个伟大的使命，对不对？他的伟大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要统一天下。请问这个使命跟意向有没有达成呢？基本上算是达成了，对不对？他结束了战国七雄的时代，他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帝国。请问秦始皇的使命跟意向对当时的社会有没有贡献呢？其实我们客观的说呢，还是有一些贡献。他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然后统一文字度量衡，他建造万里长城呢，抵御匈奴的入侵。所以其实他的这个功绩呢，对当时的社会是有一些贡献的。但是请问秦始皇使命跟意向背后的核心价值好不好？基本上不太好，因为他的背后的核心价值呢，是一个家天下的核心价值。他是什么呢？他是始皇帝，然后呢要二世三世呢，然后千秋万世，然后他自己追求长生不老。他统一天下呢，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权力欲望，所以为达目的呢不择手段。他在征服天下过程当中呢，他消灭其他国家的士兵呢以数十万计，然后他为了修筑万里长城呢，他强迫很多的壮丁离家背井去筑长城，造成很多的家庭呢夫妻跟亲子呢长期分离。我们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叫做孟姜女呢哭倒万里长城，她所反映的呢就是当时百姓所受到的痛苦。那秦始皇为了巩固他的政权呢，他就焚书坑儒。所以秦始皇的使命跟意向背后的核心价值观不好，所以当他的使命跟意向成就之后呢，他带给那个世代的百姓呢是痛苦多于祝福。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德国因为战败就必须给其他的国家巨额的赔款，就造成当时德国呢经济凋敝，社会动荡不安。就在这样一个不好的处境当中呢，希特勒崛起了。好，希特勒他的使命跟意向是什么呢？他要号召最优秀的日耳曼民族呢恢复以往的荣耀，他要建立了第三帝国。请问希特勒实践他的使命跟意向带来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引发了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多呢生灵涂炭，很多的百姓呢流离失所，在战争当中呢家破人亡，造成人类呢极大的灾难。为什么当希特勒去实践他伟大的使命跟意向，却带给当时的世界呢近乎毁灭性的影响呢？因为希特勒的使命跟意向背后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唯我独尊的种族中心主义。也因着他这样唯我独尊的种族中心主义呢，促使希特勒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去屠杀犹太人。当然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有很多很漂亮的说辞，但是追根究底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犹太人在很多方面的表现呢都比日耳曼的民族呢更加的优秀，那抵触了希特勒的核心价值观，所以他要屠杀犹太人。好，我们刚才举了两个不好的例子，接下来我们要举一些比较好的核心价值观，使命跟意向带来的正面的影响。请问国父孙中山先生他的使命跟意向是什么呢？在1894年11月的24日，孙中山先生呢在檀香山华侨何宽的家里面，他集合了25个中国人，他宣布成立新中会。新中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然后呢建立合众政府。又过了10年呢，孙中山先生在1905年的8月20号呢，他成立了中国同盟会。那同盟会的宗旨是什么呢？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然后呢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个呢又比新中会的使命宣言更加添一个新的内容。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使命跟意向呢，不单是驱除鞑虏跟恢复中华，那这样的使命跟意向呢，袁世凯跟民国初年很多的军阀呢也都可以认同，他们也主张同样的使命跟意向。但是没有一个好的核心价值观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袁世凯称帝， 跟军阀呢割据，拥兵自主，拥兵自重。那孙中山先生的使命宣言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呢创立民国，还有平均地权。所以呢，孙中山先生的使命跟意向背后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就是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那就是因为孙中山先生有这样的核心价值，他才愿意放下临时大总统的光环还有权位，为的是呢让满清政府呢更快的全面性的投降，更快的呢达到民国建立这样的目的。那当他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这个职位之后呢，他也没有去争取担任行政院院长，或者是呢部会首长，或是参议院的这些领袖，他选择担任什么呢？他选择担任铁道总长，因为这也是他的核心价值，就是要发展国家经济，让民生可以热力，而交通建设呢，就是发展经济非常重要的基础工程。或许我们再举一个跟我们日常生活比较贴近一点点的例子，我所侍奉的教会呢，有个信主不是很久的弟兄，那他当初是因为他的太太、他的妈妈，后来他爸爸呢陆续信主，然后后来他爸爸生病去世之后呢，我们教会帮他呢办追思礼拜，所以他才开始呢跟着我们来到教会聚会。一开始呢他并不信主，但是为了母亲的缘故呢他来教会聚会。那他的人生的使命的意向是什么呢？我跟他交通过好几次，他的人生的使命跟意向就是要赚大钱，他成为个有钱人。他使命跟意向背后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跟他谈了半天，我觉得这个赚大钱不是很好的人生意向，但是他说呢他就是要赚大钱。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赚大钱呢就代表他成功，代表呢他是一个有价值的人。那经过一般的努力跟互动，我发现呢我没有办法呢改变他要赚大钱这样一个努力的方向。因为这个跟什么东西有关呢？跟他自我实现、跟他的成就感呢、跟他的价值感呢有关系。我把这个东西拿掉呢，他就找不到他的这个成就感跟他的自我肯定。所以后来呢我就试着呢改变他努力的方向，我试着转化他想要赚大钱背后的核心价值。然后就告诉他，我为你祝福，求上帝呢祝福你可以这个赚大钱。那将来呢，你赚大钱之后呢，你要把你怎么样，你所累积的财富做什么事情呢？你要奉献一些钱来做这个社会公益，那奉献一些钱呢来支持上帝国度的拓展。他觉得很好，他一方面可以赚大钱呢，他也可以做社会公益呢，他也可以奉献钱来支持这个上帝国度的拓展，所以他觉得这个方向可以接受。所以真的呢，上帝祝福他，他真的比以前的这个做生意呢更加的成功。然后后来呢，他在这个来教会之后呢，一年的这个农历年的这个过年呢，他买了一个新的房子。那当然他在前一年的圣诞节呢，他也受洗归入名下。这个买的新的房子在农历过年他要贴春联，他就贴了一对春联，这个春联很有意思，左联是什么呢？左联他写呢有钱真好，他还是很喜欢赚大钱。不过呢这个他的右联是什么呢？他右联叫做有主更好，有主更好。虽然呢他没有改变他要赚大钱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跟意向，但是呢他改变了他的核心价值观，他知道呢有主更好。他的核心价值观改变之后呢，他在实践使命跟意向的态度跟目标呢也跟着改变。所以请问我们呢领人归主、开拓教会、追求教会增长背后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呢？可能每个人背后的核心价值观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我们为的是让别人看见我是非常热心爱主的，我很成功，我大有恩赐，那么基于这样的核心价值观呢，我们在实践使命意向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落入怎么样？我们就会落入业绩主义，我们会增进，我们会嫉妒，我们会比较。但是如果我们领人归主，我们开拓教会，我们追求教会增长背后的核心价值是因为上帝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所以我们要努力的传福音，领人归主。那这样的话，这个核心价值呢，就是能够带给别人极大的祝福。如果我们在实践使命跟意向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这个成为上帝手中何用器皿呢？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请问基督教出版社的使命跟意向，背后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是要有盈余吗？是要我们的出版书可以进入畅销书的排行榜前几名吗？是我们所出版的书可以得到金书奖、可以到金鼎奖吗？我想这都不是我们基督教出版社的核心价值。基督教出版社的使命跟意向背后的核心价值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文以载道。这个道呢指的是什么？指的是生命之道。我们要透过文字呢把上帝生命之道怎么样表达出去，对不对？那基督教的电视台或是基督教的广播电台 我们的这个核心使命呢是什么呢？不应该是收视率或是收听率呢独占鳌头，也不是得到金钟奖。我们的后面的核心价值应该是什么？我们要用诸般的智慧呢，把人呢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你有没有个清楚的核心这个价值呢？求主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使命跟意向背后的核心价值呢拿出来检视一下，用上帝的话来检视一下，好叫我们是出一个好的核心价值来落实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跟意向。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要来称颂赞美你的名，愿你从万人当中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万国跟万民的祝福。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也给我们每个人一个清楚的量身定做的使命跟意向。求主你帮助我们省察我们所追求所努力的使命跟意向背后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因为我们心中的核心价值是可以蒙你悦纳的。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